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要来跟大家关心大家最关心的台风动向，中度台风啊杨柳呢，在这个昨天已经增强为中度了。那今天凌晨5点半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海上警报哦。那最新的位置呢，是在台东的东南啊、东南方哦，约800公里处，应该说东南东方哦，800公里处，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方向前进哦。预计呢，今天下午啊就会发布陆上警报啊。那如果以现在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路径图来看的话呢，可能啊比较偏南部啊，有可能会登陆在台东啊。那整体的风雨的影响呢，可能会以周三，也就是明天最为明显啊。因为已经到中度台风了哈，所以呢，登陆的地点附近呢，恐怕会刮起16级的强阵风哈。大家很关心到底会不会放假，对不对？也有媒体呢整理出各地呢，这个受到暴风侵袭的几率哈，大概都是集中的南部哈，像嘉义市啊、嘉义县啊、台南市啊、高雄市啊、屏东县，还有恒春半岛啊，大概几率都在80%，将近90%以上哈。那东部花莲跟台东呢，花莲是比较少一点点，54%啊，台东是97%，离岛的绿岛、兰屿呢都在90%以上哈，澎湖也超过90%了，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台东哈，还有南部地区哈，嘉义以南的这些县市呢，真的要特别留意哈。早上还碰到同事在聊天啊，说有高雄的朋友真的很崩溃啊，好不容易挺过了丹纳斯台风，然后呢前两个礼拜的大雨，现在台风都要来了哈，真的很多之前受灾的灾区家人都还在恢复家园当中哈，都还没有正式的完工哈，结果呢现在又有台风要来了哈，所以啊真的什么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哈，这个成语呢用在最近真的是非常的有既视感吧哈。好，那总之呢哈，台风要来了，还是提醒大家该做的防台措施要做好了哈，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民众哈，有了之前丹纳斯台风的经验，以及连日豪雨的侵袭哈，应该呢大概都有一些心理准备了哈，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就是还是要另外再特别鸡婆一点点，再次的强调提呢，大家呢在这个台风天哈，千万不要去做一些冒险的活动比如说往海边跑啊，往山上跑啊，甚至呢还去登山啊等等，千万不要把自己 置于危险之中。那最重要的是呢，万一哈发生什么事情，可能还要浪费一些社会资源哈。你要知道哈，如果需要动用到救灾人员，这些救灾人员呢要去搜救也是蛮危险的哈，好不好？请大家呢真的哈，山永远都在，要爬随时都可以爬，海也永远都在，随时要看海，随时都可以去，不用急在台风天哈。好，那就是提醒大家了哈，多留意多注意就是了。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啊，四大指数都呈现下跌的走势。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45%， 跌了 200.52 点，收在 43,975 点09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25%， 跌了16点，来到6,373.4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的幅度是 0.3%， 跌了 64.62 点，是 21,385.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0.13%、跌了 7.64 点，收在 5,670.37 点。虽然四大指数都全数收黑，不过呢下跌的幅度呢并没有太大，大家还是在观望接下来可能要公布的通货膨胀的数据哈。那当然啦，关税的这个影响持续都还在发酵哈，但是呢影响慢慢的减少啊。有最新的发展就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呢将这个中国关税的宽限期又再延长90天啊。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可能啊多多少少呢还是有影响到市场的这个波动了啊。那到底中国跟美国的关税会谈成什么样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就是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跟金融市场有那么点关系哈，没有那么直接啊，但是可能间接还是有影响，就是呢川普将会在8月15号这个礼拜呢在阿拉斯加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丁来会面啊，两个人呢要会谈俄乌战争的善后问题哈。那欧盟的领导人呢也会在他们会面之前呢跟川普就乌克兰的问题进行磋商哈。这个俄罗斯、欧盟跟美国要来谈俄乌战争的结果哈。但是呢乌克兰这个他们没有被受邀，这样会不会大家觉得很奇怪呢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总之呢现在呢大概就是这几个消息哦在影响到盘面的走势哦。那如果看个股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科技类的五大巨头哈，脸书 Meta、 苹果、 Alphabet、 微软跟亚马逊呈现下跌的走势。费城半导体的成分股呢，像辉达跌了 0.35%， 博通呢也是跌了 0.35%、还有高通则是上涨了 0.28%。 那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0.11%， 日月光涨了 0.4%， 联电呢则是下跌了 0.15%。 好，那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呢主要的一些表现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相关的新闻啊。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表现呢这个稍微的是上涨了哈，兑换六种美元的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3%， 报在 98.52 点哈，那是扭转了上个礼拜呢下跌的走势哈。现在就是我讲的嘛哈，等待一些数据出现，还有关税的进度哈，以及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啊，所以美元最近的表现呢可能也是在观望这个态势啊比较多哦。那美元对欧元的部分，现在的汇价来到1欧元兑换 1.16 美元，至于兑换日元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48.1 日元哈，又慢慢接近150的关卡了哦。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走势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商品的行情。油价的部分呢，油价礼拜一呢是 算是持平了哈，但是在上个礼拜呢，跌幅比较深了，跌4%啊。啊，昨天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4%，涨幅是0.06%，几乎是持平了哈，来到每桶$66.63。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8美分，涨幅是0.13%，收在每桶$63.96。这个过去这几天的这个节目中都有特别提到哈，最近的油价呢，稍微的回跌，主要是因为，俄罗斯的总统普丁要跟川普来会面了嘛哈，所以市场对于说，哎，他们会面之后会不会关于俄罗斯的制裁就会松绑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原油的供应来讲的话呢？哎，可能就哎比较没有那么紧张，所以油价就下跌了哈。不过连跌了4天之后呢，有一些技术性的反弹，所以昨天油价是上涨的哈。这个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啦。好，那黄金的部分的话呢，黄金呢，昨天呢则是呢来到了3个月最大的跌幅啊。昨天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是下跌了2.5%啊，来到每盎司$3,404.70，是5月12号以来的最大的跌幅啊，那也创下了8月1号以来最低的收盘价啊。那至于黄金现货的部分呢，也下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3,358.33啊。之前有传出说哈，美国要对进口的黄金来课征关税啦哈。不过呢，哎，后来消息澄清了，美国总统川普是说没有这回事了哈。不过川普的讲话呢，这个非常的欢癫的啊，你也不知道他今天讲的跟明天讲的会不会一样，待会我们就来举一些例子哈。好，那所以呢，昨天的金价呢是出现了止跌回升的一个状态啊，不过回升的幅度呢，应该是说昨天呢是出现了最大的这个3个月来的跌幅哈。那现在呢，金价也要看咯，接下来公布的这个物价的指数呢，如果显示通货膨胀的疑虑升高的话，诶，那金价就有可能得到支撑了。但相反的，如果通膨的情况并不严重的话呢，对金价来讲的话，因为今天都在下跌，可能呢，就会加深它下跌的压力了。所以呢，这个是金价在礼拜一出现比较大的跌势哈。如果你手上有一些黄金的相关的投资商品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哈。如果你的这个手上的标的物已经赚了很大一波了哈，其实我是觉得可以哈，趁有这个金价回升的时候呢，做这个分批出场获利了结的动作。然后因为最近有些这个朋友来问说，他们之前有在做所谓的黄金的定期定额哈，最近看个报酬率很开心啦哈，因为他们做很多年了嘛，对不对？那问我说到底可不可以卖，我的答案就是跟刚才讲的一样哈，如果你的获利呢已经算是很满意了啊，而且呢也这个报酬率也蛮好的哈，或许可以考虑部分来做了结啦哈。有赚钱钱入口袋很好，而且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获利哈。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家具容颜也失去，就心我沉思想得快点起，周而复始，传说中有万象更新，快乐却活在过去的抽屉，我沉淀的自己越来越不像自己，青春里的镜子是个难题，房间里的秘密，翻墙出走的回忆，我竟已无够了的轨迹，因为时间没有倒转的奇迹，就说你想说的，就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继续关心国际金融市场的消息啊！当然呢，我们要持续关心关税的问题哈。好，那在昨天呢，其实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有一则报道哈，还蛮受到全球的关注的哈，在报道里面说呢，引述了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人士说呢，辉达 NVIDIA 哈同意要把在大陆销售的 H20 的晶片的 15% 的营收要分享给美国政府，那不只是辉达，连超微哈也会将旗下MI308 的销售的营收呢，同样上缴 15% 给这个美国政府哈。这件事情呢后来哈也得到了证实哈，川普亲自证实的这件事情哈。这个在上个礼拜哈 ,8 月8号就是传出说这个辉达的 H20 晶片呢可以销往大陆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猜说到底辉达跟美国政府谈成什么样的一个交易，可以让美国政府松口，让 H20 的晶片输往中国大陆。那现在呢答案终于揭晓了哈，川普在礼拜一的记者会上面证实了这个消息啊。但是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一些学者就认为这个恐怕已经违反美国的宪法哈。坦白说我也觉得这是从未听过的一个政府与企业的交易吧哈。姑且不论其他的哈，我们就来说关于辉达跟这个超微都是上市公司啊。那上市公司当然就要对股东负责，对不对？那公司做出这样的一个决议，难道不用跟股东商量吗？也不用经过正常的董事会股东会来同意吗？那我们不是这几年都在喊什么ESG， 就是government 就公司治理啊。那这个符合公司治理的原则吗？所以其实蛮多问号的啊。只不过呢这个辉达超微为了做生意嘛他要把晶片销往中国齁，所以呢看起来呢刚好给美国政府有机可乘齁，趁这个时候呢跟你要一些东西齁。我看了报说有人写说是 15% 的营收齁，但是呢有这个消息呢说川普是证实说是所得的 15%， 我觉得所得 15% 比较合理吧。那如果是营收的 15%， 那等于就是特关税了嘛，对不对？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把所得 15% 都上缴了美国政府齁，这个对于股东来讲是不是一个损害呢？当然你说我们没办法齁，必须要这样做美国才能同意，我们才有生意可以做齁。可是呢这个钱给了美国政府，那美国政府拿了这笔钱要做什么呢？现在没有相关的报道。所以从这边你也可以看到川普这个人齁真的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齁。所有违反我们以前认知的民主啊什么的做法齁他完全不管啊，只要对我自己或者是对美国有利的事情啊，即使是这样子强行来跟这个企业齁要钱齁，我说的是比较直接一点了齁，也无所谓吧反正我达到目标啊，不择手段只要是目的达成了都可以就是了齁。那这件事情呢辉达没有对细节齁到目前为止没有做什么样的评论了齁。那之前呢这个黄仁勋在中国的时候也说过了齁，这个中国的实力齁也不容忽视齁，他也呼吁过美国跟中国还有全球的市场要保持竞争力齁，要不然的话呢可能会重蹈 5G 规格齁失利的这个覆辙齁。那这件事情呢 会不会有后续的发展不知道。那诶，我就想说那这样子对于台积电会不会有类似什么样类似这样的一个协议，不知道了哈。因为川普既然敢提这样子的做法哈，一家公司同意，两家公司同意了，那会不会有第三家？哎，这个我们就不晓得了哈。好，那另外就是呢，现在虽然辉达的 H20 的晶片可以出口到大陆哈，可是这几天呢，也传出了说中国大陆呢，有对这个 H20 的晶片哈有疑虑。什么样的疑虑呢？认为有资安的疑虑哈。虽然辉达出来否认了哈，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哈，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哈。川普是说了啊，我反正呢我的 H20 晶片是比较低阶的晶片，给你们没有关系啦哈。可是呢中国那边呢有几个方向可能可以就是说，好，你说这是低阶的晶片，那我们自己做就可以了嘛，也不一定要依赖你们辉达。好，然后现在呢辉达又传出了所谓的资安的问题，这个到底是不是刻意的，是中国制造出来的话题，还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当然我们不得而知了哈。但可以看到哈，中美的贸易战呢打到现在为止哈，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角力啊，哎，真的是还蛮精彩的一场戏就是了哈。好，那接下来就要看了啊，中国跟美国的贸易协议到底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共识出来呢？最新的消息就是呢，原定在今天要生效的对于中国额外课征关税的这件事情呢，又要再度延后了哈，要延后90天哈。那也就是说呢，在这个90天之内呢，还是一个豁免期哈，中国跟美国要继续的协商哈。那在双方5月份在瑞士的日内瓦在第一次会谈之后呢，也有同意说暂停对彼此大部分商品加征宽税哈，是维持90天哈。好，那在这个中美关税的期限礼拜二结束之后呢，现在又要再延期了哈。啊，到底延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啊。你看，哎，其他的国家都已经针对所谓的对等关税的税率来课征了，可是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关税的谈判还要继续，而且还有宽限期哦。在这些宽限期的时候呢，它的税率反而比其他国家可能要来的优惠，可能了哈。啊，那这样是不是反而给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呢？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中国的出口数字是非常的亮眼了哈。因为大家都赶着出货，提前出货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中美的贸易战跟贸易谈判什么时候会有结果？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出来呢？这个可能也会关乎到接下来整个全球经济较的进展以及金融市场的表现就是了哈。当然了，这个比较重要的像半导体啦，还有制药业的这个关税怎么课征哈，现在呢也还没有出来，这也是另外一方面市场关心的消息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关税的相关的问题啊。那讲到这个川普哈，他常常哈口没遮拦哈，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而且他这个批评哈各方人士哈，他也没再客气就是了。很多人被他骂过，对不对？像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哈，是他的头号的眼中钉吧，我觉得哈。可是呢，他骂的人也不只是鲍尔个人，他谁都骂哈。他最新呢，这个被骂的人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讲到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啊，他呢，这个被川普啊点名哈，来这个骂他哈，原因就是说他跟中国哈，有一些交易哈，有一些投资哈，让川普非常不爽哈。可是呢，你看啊，这个前两天才骂了陈立武哈，结果礼拜一的时候呢，川普跟他的内阁成员会见了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哈。那他之前要求人家要辞职，对不对？可是呢昨天呢跟他见面之后呢，他又说哈，陈立武的成功跟崛起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哈。 那陈先生和我的内阁成员将在下周共度时光，并向我提出建议哈。好，那你看这个前几天才骂人哈，这个隔没几天哈，又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成功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哈。所以你们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反复无常哈，非常的欢癫啊、那他说下个礼拜陈立武要跟他见面，那我们就看看是不是英特尔也跟美国政府会有类似像超微跟辉达跟美国政府的这个交易哈出现了哈。这个可能我们也要特别留意哈。那当然之前也传说我们的台积电呢会不会去投资英特尔啊，这件事情也还没有得到证实哈，但也没有得到一个肯定的否认，那是不是还会有后续的发展？我觉得这些事情大家都要连起来看，跟关税都是息息相关的哈。好，那讲到川普骂人呢，昨天他又骂了一个人哈，他骂谁呢？这个人呢在台湾应该蛮有名的哈，就是知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哈。那川普是在11号的时候在自己家的社群平台啊 Truth Social 里面呢来发文哈，痛批克鲁曼是失心疯的废材哦，他每次骂人这个用词都非常的狠哈，也非常的难听哦，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还被肮脏十五国啊，所以啊，被他骂哈，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事情啊，很多人都司空见惯了。川普说呢，自从2016年啊他胜选以来呢，为这个纽约时报撰文的克鲁曼呢便不断的预言说经济末日跟惨况会来到哈，这个他说呢，换句话说这些年头呢他都是错的哈，因为股市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哈，川普非常得意，这股市创新高他都认为是他的功劳哈，而且涨到了前所未见的行情哈，因此呢他就骂的克鲁曼说是失心疯的废材哈。那克鲁曼听到川普这样骂他之后呢，他也不算反击哦，他有一些反应，就是啊，不，他用比较讽刺的语气来说哈，就说川普呢这种人哈，称他是失心疯的废材啊，对他来讲是一种荣幸哈，他要把他这句话呢加入他的个人简介当中哈，所以呢他呢也真的哈把失心疯的废材这个介绍呢放在他自己的简介当中的话，是蛮幽默的了哈。那你可以看到身为全世界最大权力一个国家的领袖哈，到处开毒炮哈，地球炮哈，到处在轰自己人，轰外国人哈啊，所以呢这个已经是川普的一个很重要的人格特性了哈，大家应该也不意外就是了哈。好，那讲到美国啊，或者说川普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冲突呢，印度哈，最近呢也是焦点哈，因为印度持续跟俄罗斯买石油这件事情触怒了川普，所以呢让他们的关税呢这个一下被拉高很多哈，可是印度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哈，他们呢持续呢在被征收 50% 的高关税之后呢，他们就去寻求比如说像中国的接触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法哈，到目前为止呢印度的态度没有软化下来哈，那也就是因为川普对印度出品的这个产品呢到美国要加 50% 的关税，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现在在印度呢反美的情绪哈是高涨的哈，已经开始有一些所谓抵制美国货物的声浪已经出现了，像麦当劳啦、可口可乐啦，还有亚马逊、苹果的这些跨国企业呢，在印度本土的一些企业还有总理莫迪的支持者的带领下呢，开始有一波所谓的抵制美货的声浪已经出来了哈。哦，那这个事情会不会继续演变下去呢？那印度美国的贸易谈判到底会不会有转圜的余地呢？这个可能 也是要特别留意的，毕竟印度的人口那么的多，印度的市场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市场啊。尤其现在 iPhone 很多的这个生产都是在印度哈。当然现在这个苹果也说要回美国去投资啊，可是缓不济急嘛哈，没有那么快就可以盖厂盖好啊。所以呢这个 iPhone 的价格啦，出货啦，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呢？可能很多苹果迷也非常关心了，当然了，很多投资人也会在关心这件事情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是不是真的透过双手爱才会有交织流，也找不到够坚强的长足。看天空里浮云悠悠，羡煞了我的不自由。我站在窗外，我蹲在角落，听你的流动后，
无所别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 104.1和大家见面。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 104.1无所不谈节目。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海浪好美哦。
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在第二段节目呢，跟大家报告了美国跟各国的关税的最新的进度哈。好，那昨天呢，我们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也是这一次代表中华民国跟美国来谈判这个关税的主要的负责人哈，开了记者会哈。那为什么要开这个记者会呢？主要就是在上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传出来也不是传出来，这也是事实了哈，就是呢之前我们在8月1号听到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对等关税税率台湾是 20%， 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天花板的税率，也就是说在 20% 这个天花板之下，我们要继续谈更好的税率。但是没想到呢，这个 20% 啊是地板。什么意思呢？就是 20% 是要再加 N，就是还要再加基础关税。所以呢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很多人都吓一跳，说怎么会跟我们想跟我们认知的不一样呢？所以昨天郑丽君呢就出来开记者会说明这件事情哈。好，他说呢行政院在四月份的时候就有说过，对等关税采取原关税再累加哈，但他坦言政府本来就应该善尽说明的责任，所以呢昨天特别召开了记者会跟国人说明哈，也强调谈判绝无黑箱。好，那我们先看看这个郑副院长是怎么说的了哈。他有说呢对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有提说，对于还没有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呢，可能会在10月底之前完成哈。所以台湾是不是能够在10月底之前达成呢？郑丽君希望说越快越好哈，而且营造出谈判的有利条件，近期将会邀集高科技业共同讨论，收集想法哈。盼未来企业赴美投资呢，这个过程可以集结力量哈。好，这是第二个重点哈。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哈，当然很多人之前就说哈，那我们是不是让了什么哈？才谈到20%的关税，之前都说是秘密嘛哈，都是保守秘密哈，因为有签保密协定，所以不讲，对不对？可是昨天记者会也讲啦，郑丽君是说呢，每次到美国去磋商哦，都会有新的议题加入，包括什么呢？听好哦，美规的汽车，还有农产品的标准，以及输入许可的制度，还有符合国际标准的技术法规等等哈，这些都是美国长期关切，而且是必考题哈。那当然，郑丽君也说了哈，我们的谈判的立场是要维护国家产业利益、国民健康跟粮食安全哈。好，那很多人也在说，到底会不会也包括了军售，也是在我们谈判的范围里面呢？郑丽君则是表示说目前尚未议定哈。对于这个军售议题会不会成为谈判的筹码，他是表示说赖总统在2月份的时候就有宣示说国防的预算将会达到 GDP 的 3% 哈。在跟美国谈判过程当中并没有再涉及军购哈。所以军购到底要列入呢？目前没有，以后会不会有，没有说清楚哈，没有说明白。那好，总之呢就是我们会继续谈判，会争取最有利的条件哈。好，那这个记者会很多人看了之后呢，觉得说开了等于没开一样哈。好，这不是我讲的哦，但是这是很多的这个网络上面的看法是这样哈。好，我讲讲这个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一直都没有在节目中分享姐夫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一些，不要讲评论了哈，纯粹就是个人意见哈，大家参考哈。第一个， 行政院的说法是说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告诉大家这个关税是累加的关税。其实我坦白说我四月份的时候其实也有注意到，其实姐夫是知道的哈，我说的是四月份，可是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也就希望说我们去谈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累加拿掉，好，就是谈一个天花板。那后来在我们被公布之前的前几天哈，一个礼拜之内，我们也看到了欧盟是拿到了 15%， 那人家是没有累加的。好，那日本呢刚开始谈说他们谈到了 15%， 齁，我们也觉得哇他们谈得很好。可是后来在正式实施之前也发现说，日本自己发现的哦，说他们的关税也是累加的，他们就跳脚说这怎么跟我们谈的不一样，齁，所以他们的官员是紧急赴美国去谈判。美国呢后来也更正说哦，日本的这个 15% 是没有累加的问题，他们是没有累加的，而且呢如果已经征收的关税呢多加的他们会还给日本。好，这就是日本的问题。好，那韩国呢，韩国没有讲不讲是累加或不累加，可是呢他累加不累加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他们跟美国签订的这个自由贸易谈判，他们的关税是零，所以你再怎么累加，任何数字加零它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数字，会多，所以它也没有累加的问题啊。只不过在这一连串的宣布之后，我们都因为认为说既然宣布出数字应该就是没有累加的，后来呢没想到我们的经贸办公室呢在周末的时候发表说，而且还是晚上发新闻稿说我们这个关税是累加的，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跳脚的原因在这边。好，那之前呢我们就在说我们跟人家谈关税一定会有一些让步，那有哪些地方可能我们要多注意，哪些产业可能会受到影响。之前问行政院啦，经济部啦，国发会啦，一些相关的财经部啦，包括这个财政部啊等等，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的说法啊。我不想讲是不是黑箱哈，但你就不讲就是不讲，你越不讲大家就越担心。好，那昨天的记者会呢，我们郑丽君副院长就说呢他会邀集，近期才会邀集高科技的产业来共同讨论。问题就来了哈，在你从四月份知道我们要被课征32的关税，32%的关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4个多月，你有没有在这段时间去跟业者来沟通，去听听看他们的想法，或者是跟他们一起商量要怎么样去对应美国的呢？好像也，我们听来听去就只有台积电这家公司。可是就妙了，台积电跟美国的谈判到底是美国政府直接跟台积电谈，还是透过我们的谈判代表去谈的呢？目前看起来好像是直接跟台积电谈的这个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点的哈。那其他的产业呢，你要怎么因应呢？你等到现在来说你要邀业者来谈，是不是会有一点点晚哈。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很多的传统产业哈真的是跳脚了哈。因为呢像工具机业哈被点名是惨中之惨哈。因为我们的工具机呢我们品质哈是非常棒的，也非常受到这个全球的厂商的欢迎哈。可是呢现在在关税这一仗里面呢，我们比日本、韩国、德国等等的竞争的这个对手呢，光是关税就多了9个百分点。那你说这个冲击大不大？那除了这个冲击之外，还有汇率的冲击呀。那你如果呢税率跟人家就有那么的差距的话，你的立足点就输人家了嘛，对不对？好，那最近这两天呢网络在传一个我觉得我把它当玩笑话在看啊，怎么会有人提出这样，他说你们这些业者担心什么你就把价格降低一点点，你这样付的关税就比较少一点点有网友就反讽说，那干脆把这个价格都定为零的时候就不用征关税这样不是更开心？当然这个是开玩笑讲，可是这个基本逻辑就你把价格降低，你有没有想过这些 这个厂商，第一个他还是要付关税，不是不付啊。第二个，人家生产产品要有成本啊，啊，你不是说价格降低就躲过关税就可以啊？所以到底在想什么哦？跨龙博哈也不晓得哈、哦。好，所以呢，关税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谈到最有利的情况，最是最好。可是呢，从四月份到现在为止，我们很多的讯息基本上都是不透明的哈、哦。好了，那昨天开了一个记者会哦。我觉得至少我们知道，好，现在比如说汽车啦，啊，还有农产品啦，啊，还有一些什么非啦，哈，可能会有一些松绑，哈，至少我们知道这个方向，哈，虽然不多，虽然之前大家也猜到，可是至少是从官口里面讲出来。好，那接下来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可以在进度上可以追踪呢？哈，昨天郑丽君副院长也说，他们会定期来公布最新的进度。好，那既然现在可以公布，那为什么之前不公布呢？啊，因为情况都没有变啊，对不对？所以呢，昨天的记者会其实某部在打脸之前官方的一些说法了哈。尤其是我觉得像经济部哈这么一个关乎全台湾经济的产业前景政策的一个部会，在关税这件事情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角色。大家看经济部长出来回应媒体也好，回应立法院的质询也好，哦，他的说法跟表现，大家真的觉得他这样子的经济部长的这个表现是合格的吗？哦，我自己是觉得超级的不合格啦，哈，好吧，这个当然这可能会牵扯到一些政治的问题，这不是姐夫要谈的，姐夫比较关心的就是，好，我们这些受影响的产业敢帮他们制定到底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了哈。好，那也就是因为昨天呢早上就传出说这个郑丽君副院长要开记者会哈，诶，所以呢我们昨天的台股就出现了非常神奇的走势。本来开盘的时候呢一直是压低的哈，在行政院要开记者会这个事情宣布之后，突然间哈神奇的往上拉啊，因为呢市场就认为说，诶，这时候来开记者会会不会是要宣布什么好消息呢哈。好，所以呢昨天的台股呢就突然间哈就往上拉，最后上涨了114点来到24135点，改写了史上第二高的记录哦。你看这个表现是不是很厉害呢？而且成交量扩增到了4372亿元。那台积电呢虽然是小涨了5元来到1180元，可是这个价格也是相对的高点了吧。那鸿海啦相关的集团啦 PCB 啦军工航太机器人罕装这个散装的航运呢表现都非常的亮眼。不过三大法人呢可能比较冷静一点点哦。只买超了 1.1 亿元，其中外资呢还卖超了 39.8 亿元。那投信则是买超了 4.2 亿元，自营商买超了 35.7 亿元。所以我不晓得昨天呢因为听到行政院要开记者会而冲进去买股票的人，在听完记者会之后呢是满意呢还是失望呢？那看到今天的台股的表现会不会呢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目前呢是涨了54点来到24190点。那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目前是在平盘左右小幅的震荡齁，是1180元，刚刚最高来到1180元齁，最低呢是到1170元齁，所以呢大概在15块这中间就三个价块15块平盘齁，这三个价格之间震荡了哈。好，所以呢昨天的台股大涨我是觉得有一点点意外哈。那今天呢虽然目前是上涨的哈，可是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哈。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呢会不会有涨呢还要继续观察下去就是了。好，那这个是台积电跟这个台股的走势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台币的像新闻齁，那台币昨天是贬值的 6.1 分齁，台币最高是来到 29.858 元齁，那开盘的时候是 29.88 元，最后呢收盘是收在 29.918 元齁， 台币呢最近呢贬值跟升值齁、哦、走势都，接下来就要看我们跟美国关税谈判的进度到底是如何，还有美元的走势到底是强还是弱齁、哦、好，这个是台币的走势齁、哦、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齁、哦、在关心还有什么其他的财经新闻呢，这个我们的相关的单位齁、哦、公布了一个数字齁、哦、可是这个数字呢可能有些人听到之后齁、哦心里也不是滋味齁，因为主计处公布了今年1月份到6月份的工业跟贸易业经常性的薪资平均是，听好哦 ,47608 元啊，年增率是 2.99%、啊、而且呢根据他们的统计，薪资的成长已经连续15个月是超过了通货膨胀齁、啊。我刚刚说很多人可能听到这数字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这是一个平均数，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达到这个平均薪资齁，也没有感觉说自己的薪资比去年是有增加的齁，所以我就说齁，现在大家看数字齁，平均数齁是不重要的，要看里面的结构才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了齁，所以啊这个很多人齁、哦、可能连40000块的薪水都没有啊！你看看这个数字呢，公布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说啊，这数字是完全无感的了哈？好，以上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你的微笑给了我春天的气息，就像是就善感让我总是搞不定、yeah、就像是生命的爱情、yeah、我对你的世界充满好奇，沉醉在我们的小天地，准备前进到下个国度，占领我的幸福。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物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台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警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睡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